先问豆瓣的红昌宁，谁愿意问豆瓣红昌宁第一个问题啊？我看到一个举手在那里。
怎么这么高？
传话筒比较重要。
这有一个人在那边帮我拿传话筒，我在这边。
我想问一下，豆瓣电台什么时候出为世界联盟500
好像已经出了吧，
已经有
后面半句没听见。
这
样的话还配得上演唱会歌了吗？
啊，先豆瓣上面应该是已经有1500的，而且已经发布的，在像是在 IE9 那个发布的时候，那么 IE9 上面的豆瓣电台就是1500的。
豆瓣点 FM 那个吗？
啊，对，就是你在 IE9 上面访问豆瓣点 FM，iPad， 对的 ，iPad 现在访问也是什么？对，现在 iPad 能访问，应该就看到应该就是 SD 盘，这个我们应该很早就做出来了。
好的，呆子的头有问题吗？关于 Coral 录制方面，我看到一个举手。那边把手
现在是在经营问题
长点刁钻
了哦
什么太坏了
啊，有没有问题问关于问 Google 的工程师，你感兴趣的话题好。
你好，我想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关于 Python 里面实现 Coral 性的一些具体细节，因为你从头到尾感觉都没有讲到跟那个技术搭边的东西。
我靠！
其实我们 Coral 性实现是通过 Greenlit 这个 package 去实现的，所以我前面讲就是说，它底下的基础是 Greenlit。Greenlit 它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东西，它包括它甚至不包括线性调度器。但是要实现 coroutine thread 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们是光光有 Greenlit 是不行的。所以就说我们有 Go Green 这个 package。所以说你如果说实现 coroutine 的话，它是由 Greenlit 这样一个 open source 的项目去实现的。然后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其实 Python 在2.5开始它自己有支持 coroutine。但是通过 Greenlit 这个 package 的话，我们其实现在 runtime 上面跑 Python 2.4 下面也是可以跑 coroutine thread 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基本的关系就是说下面有 Greenlit， 上面有 Go Green 这套 coroutine 的 utility， 在上面我们搭了 web server， 在上面我们有 app framework， 是这样一个事。
好，谢谢。潘俊勇。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他这里有举手。
你好，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我对一些企业的应用软件也以前有做过这方面的，然后我刚才对你的讲解有点不是太清楚的，就是既然你选择了让用户可以很直接的去做你的这个软件的定制，那你又选择了让用户可以直接用代码去做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我对你的客户定义不是太清楚。那如果按我的理解的话，你这个的就是你的应用的面向的客户的话，应该是小型的一些企业。那既然是小型的企业，他不可能会再花钱请一个培训的人员来做这个东西的。那所以我想了解你这一块的一些想法。
对，挺好的问题。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它是一个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平台阶段。这其实现在做这个东西，目前呢还是主要是我们自己在用，然后的话我们可能有一些客户需要定制，然后我们去帮他们去做。当然我们在有一些客户他们自己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但我们最终极的一个想法就是像 Salesforce 他们那样的一个类似于那个就是 App Store， 就是做一个那个应用程序仓库，就像我们的手机上装这个应用装那个应用，它不是由客户自己去开发的，它可能是由第三方的某一个人他调用我们这个企业这套基础的 API 这套服务，然后做一个好的，比如说做一个上面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或者说跟行业很相关的 比如说财税的或者律师的，经常会通常做的一些审批啊或者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哎，他放上去，其他企业就可能用了，他可能针对行业进行个性化，这块可能到时候由集成商来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可能对各行各业都去了解，因为各行各业它会有自己的需求，所以最终这一块的 PS 这一块主要的定位的话，还是说是针对于集成商，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以后我们甚至跟那个 App Store 一样，能够让他们把放上去之后，他们如果最终用户能够用上去，能够向他们收费啊，或者可以形成这个生态链是最好。但是现在是一个最远大的想法，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这样。
好，
关于潜规则，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方老师，就是有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区分正常流量跟公益流量？
这个问题很严肃啊。
这个问题的潜规则是什么？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我们要分析一下攻击者的目的是什么。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攻击者的目的是希望让这个网站产生不可服务或者服务失效，就是缓慢的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认为攻击行为是在比拼两者之间的资源。那我现在并不太去区分攻击，所以因为我相信我的资源一定大于中国能发起攻击的任何一个人的资源。你差不多吧，还好。
你这张照片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提供的这些都是好微信方面。
不好意思，大家让这兄弟说，我听不太清。
就是因为 CDN 的匹配，它普通流量和公益流量的匹配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想就是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把它区分开。
那我终于理解了。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我认为 CDN 如果受到了公益流量，你应该为它买单，因为如果不是 CDN， 你一定被公开了。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我们只过滤了四种流量，第一种流量是回原站抓回原的数据流量，也就是说那些节点依然是 CDN 自己的节点，它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个费用应该他自己付，不应该找我出，或者朝我这点要流量的那个他也应该他出，不是我出，这是一种，所以它不是攻击。第二种过滤掉的是让我想想啊，第二种是host， 就是索取的那个东西，如果我发现不是我声明的主机里面的资源的，过滤掉。比如说那个每一个HTTP 请求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DNS 的那个 host， 它一定会在里边声明出来，我发现那个 get 不是我的东西的，我会过滤掉。那么如果有人请求的是我的 host 下不存在的文件的，其实我还会去给他付钱。就回过头来讲，我认为那个钱你不应该不付，你反而是感谢他才对。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朋友，他说我的网站被攻击了，问我该怎么办，我给他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把自己流量share出去 CDN， 那个攻击立刻就走了。就这么个意思吧。
好，陈震，关于新浪的 SAP。
咱们成立了一家大公司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SAP 号称是支持那个所有的 WSGI 的框架，那我看到也列了 Tornado， 然后我觉得我们用 Tornado 都是用它那个 IO Loop 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支持
是。
是
这个问题飞龙已经跟我讨论过，这个 Tornado 放在这儿的，其实它按理说的话 Tornado 的这个你就像你说的嘛，它的主要优势就是这个 IO Loop， 但是现在很多打个 SPI 的基本上可以把它撤掉。 但是这个可能又比如说可能有别的用户，比如说喜欢用 Tarnito， 他就可以用 Tarnito 这个外壳去写这样一个。
我一直说没看懂。
哎，
去年不是 SAE 解决了，你不要担心。
不是，但是以后的话，你比如说我你现在因为是 这个 SAE Python 是跑在这个 Apache 加 MWS SPI 嘛，但是如果它是寄生在 Apache 上面去的，但是如果以后我们重启了这个 App Server， 你的这个 Tarnito 就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进程去跑，你就可以完全发挥你的这个 Tarnito 的优势。
好的，刚刚呢，就是我让每一个今天下午演讲嘉宾回答了一个问题，主要的目的呢是让这些演讲嘉宾热一下身，因为后面的问题可能会来得比较汹涌，所以嘉宾要有好的心理，做好心理准备，做好思想准备。现在大家就可以随意发问，然后有问题就举手。好，把手都举起来，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要发问。好的，我先从这里开始啊。
我有一个问题问潘俊勇老师，就是我想知道这一路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在线，它的定位是一个在线办公平台，对吧？然后它是和 SAE 是一个不同的，
所以大家都
认定位的。
对。
然后我想就是，假如像那种像 Open 啊，后台可以提交 Python 代码的，那么它的实现上呢，就会和 SAE 一样复杂。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在一路就是那种。因为它的实现应用场景就是为在线办公就是应用的，然后有没有考虑过实现一种就是基于 Python 的领域特定语言，不管它是XML 也好，或者一种或者 Lisp 的方言也好，就是使用一种领域特定语言的话，就是可能解析起来就避免了像 SAE 实现那么复杂。
你是说就是我们开发的话用其他的语言而不是 Python 语言来做这个开发，就是说做 code 开发，后来的开发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我呢比如说像 Facebook 里面一些插件的话，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需求都是比较单一简单，然后可能就是它的业务逻辑很复杂，但是它不会设计就 Python 中的很多内容，它不是会真正调用的，只是用它实现一些就业务逻辑方面的，就是可能一种简化了的，就是和 Python 语言类似的一种领域特定语言的话实现，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这样一种方式和角度来讲。
我不见得我确定理解你的意思，因为你说 Facebook， 我理解，因为 Facebook 它是这样，它只是提供自己的 API， 然后你的应用应该是在。Facebook 它不提供你的那个程序运行的环境，你应该在自己的环境，你可能比如通过亚马逊的弄好，然后再整合它的这个集成，把它接入到 Facebook 这个平台上。它并 Facebook 它所以它不是个 PaaS 系统 ，PaaS 系统一定要只要能够去运行这个代码，提供运行的能力。Facebook 我理解的它是一个接入的能力，就所以现在两种就是说这块，一个是 Facebook 就它国内它说的更通俗点叫做应用的仓库，像开放平台，所谓的开放平台它是提供 API 然后接入进来，它是一个应用的接入，但是 PaaS 它更强调的是什么？运行，直接在我这个代码就在我这运行，你不用提供任何部署啊什么东西。最 PaaS 的核心的一个它的一个思想就是说简化你的开发，特别是我们企业应用的 PaaS， 已经到最上面那一层了，你所有的包含你企业的账户管理啊，包括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解决，所以你最后到在我们一度上，你说 PaaS 开发它是用脚本，你就写脚本，这个很简单，它所以我们实际生产过来一个星期就学会，上面做课程开发都可以去做了，就是最简化，让这个应用最简化，更多的是用平台来去做它做的事情啊。
我的意思就是，可能我描述的不太清楚，就是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一些 APP 嵌入到一套网站上，比如说像 Facebook 上它嵌入广告，它给你一种特定的格式去描述你的广告一些应用或者接口之类的。然后我想就是像一路这样的平台，就是它的 Python 代码就是不像 SAE 那样 ，Python 代码可能要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是在。一度里面的应用就是 Python 代码用来就是可能就是实现一些业务逻辑上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是想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实现像 SAE 那样复杂的就是沙盒环境的话，就是可能比较麻烦，就是可不可行的，就是我提供一种事实上就是 Python 语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某种领域特定语言实现，然后我就不需要就是实现一个完善的沙盒环境啊，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受限制的一些语言。
的，
易运行在异度的环境上。
那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用其他的语言在用也在 Python 在我们的异度上跑，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差不多是某一种领域特定语言，可以和 Python 大部分语法是相近的。
我先说前面一点，就前面你说是第一，我们异度也是有沙盒的，其实是原理跟这边是一样的。我前面跟这个陈正聊过这个事，相互的实现方法一样，我们也有沙盒，肯定是有沙盒，你要上面跑也有沙盒的，这第一个。你说更容易，其实当然你说特定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肯定是只能支持 Python， 这个我常这个所有的我看所有的 Python 平台，除了说更底层的像这个 Google 它可以支持多种语言，像我所知道的现在Salesforce 啊，或者说是百货他们都是只支持一种语言，他们的语言是那种非标准语言，我们是那种标准的 Python 语言，应该说学习的成本的话比他们要更容易一些，但其他的语言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再提供其他语言的 API 啊。
我觉得就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会后的话再找你进一步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沟通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QA 环节之后的话呢，有一个大会的今天晚上的一个抽奖环节，但是我不是太确定 QA 环节能够开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就把 QA 环节和抽奖环节合在一起，我们回答到一个问题到两个问题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抽出今天的奖品。今天的话我们会送出来自图灵出版社和另外一个
博文试点，
博文试点给我们大概送出了接近20本左右的基础，
40本，我每天抽20本
今天会抽送出20本书，另外的话还有来自盛大的一本 Ban Book， 我们现在想抽出第一本书，所以能帮我们抽一下吗？随便，行，你抽一本出来。好，
在吗？
好，有没有问题？继续提问。
好，这个方式好。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豆瓣的胡强迪啊。首先我猜一下，就是豆瓣肯定是没有用 ORM 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豆瓣的主站没有用 ORM。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在没有 ORM 的情况下，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写的直接写的 SQL， 那么在就对这个数据库操作的封装这块，豆瓣有什么最佳实践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有一个对数据库的封装叫 SQL Store。这个它不是 ORM， 它主要是封装了到数据库连接，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库，然后每个库上有很多表，所以呢这个 SQL Store 它有一个配置，就是配置内容就是说每张表在哪个库上，就这样子。然后你在那个开发工程师在写 SQL 代码的时候，就直接写我 select from 哪个 table，然后这个 SQL Store 呢会根据那个配置去连接到正确的那个数据库服务器，然后去发出需求。大概就是它主要的职责就干这个。那么它还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错误处理。如果发现数据库连不上的时候，该怎么样去保证？包括说我怎么去确保你不会把一个 transaction 连到两台服务器上面去，就是它来管的事情。但是数据本身的解析它并不难，是这样。
谢谢这位在大屏幕上的朋友，是他站在现场。下一个。
对不起，
这位呢？
在不在？
刚才那个
在这儿。
八四跟俩吗？
有问题吗？有问题吗？那边，
我
超重了，
真
过来啊！
哎，
两位
，郝强林先生，那个之前我很早就大概零一开源那个 Warming， 我就开始关注，然后我之前有个比较大的项目，当时想采用 Warming， 但是后来发现豆瓣使用了那个做了 Windows 版本和 Mac 版本的那个豆瓣电台之后，好像 Warming 后来就不是太那个。我要知道豆瓣对以后这个 Warming 的支持度，还是您个人的一个兴趣项目，还是说您会长期会开发些别的项目？谢谢。
Warming 是公司项目的，不是个人项目的。那个当主要的开发者是我一个人。然后因为当时就是说在推进的时候，它是有产品推进的，推进部门，因为我们要做豆瓣电台的桌面终端，所以那个时候在上面投入的力量很强大。然后客户端出来以后，就是说。刚开始还有些话调整之类的，还有些发展，然后客户端发布了以后，然后就等于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核心，
Warren 已经可以得到满足，然后这时候我们的项目的精力就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呢上面的投入就不是很大。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做，因为我们上一周的时候才刚刚重新对于那个豆瓣 FM 的桌面端这边的下部的发展策略有一个新的想法，所以关于这个项目还会继续进行下去。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如果有就是说其他的就是其他的用户，关于是开源项目嘛，其他的如果想要用户关于的话，反馈回来的一些东西也会在接下来也会就是说来集合起来来响应。但是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它是开源项目，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人能跟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大家都提 feature request， 然后我一个人的，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对时间就会比较受限制一些，所以优先会保证公司内部的需求。
好的，请大家多多支援豆瓣的开源项目，
然后请冯昌平再多出一些下一个幸运观众。
安富文今晚时间长多，安第一次开始。
这位朋友在不在现场？好，这边有一个问题是吗？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彭昌平先生，就是在豆瓣上新应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压力测试吧？然后在这个压力测试过程中，你们有哪些关心的技术指标？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先问了，就是想问一下那个老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当时说在这个八八零日中，我们可以用就是百分之 B 来测量计算这个一次请求的时间。那这个时间肯定是用户觉得是越短越好，但是以你的经验来看，就是这个时间达到多少秒或者多少毫秒的时候，用户就会觉得不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刚开始就是有一个同学说那个处理日志的时候，您说了一个您每天可能处理几 T 的日志，我不知道这个几 T 的日志是单个文件呢，还是整个所有日志文件的集合？如果是单个文件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不采取一些就是 Whisper 这种日志截取的这种方法？还是你们有一些特殊的考虑？好，
那我先回答前面那个问题啊，关于豆瓣的压力测试的。豆瓣压力测试的话，就是一般是两种方式，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就是说后台这边我能模拟出来一个现场环境的话，那我们就是set up 一个 server， 可能找台机 set up 一个 server， 然后用客户端去连接它，给它上很大的压力，然后看它的性能。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一种测试方法可能还不可靠，或者说我很难真的 set up 出来一个和现场差不多的一个环境。这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偷偷的在用户的浏览器里面放一个 JS， 然后对用户访问页面的时候，实际上就在给一个测试平台发起一个压力请求。对，因为它是硬度的 JS， 所以如果它压力不行的话，用户也会感觉到，实际上是偷偷摸摸在利用用户之间的做事情。
了解。
方法用
户端来测试，我们
是用自动化的方法来测，还是怎么样？还用
后台？会写，就是写一个客户端嘛，那个客户端程序，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 HTTP 服务的话，那我可能这边就直接拿 AB 来压一下。Apache Benchmark Bench， 或者说像比如说像豆瓣 Service 的话，我做个 Service 的话，可能我这边会写一些，就是有一个也有框架，比如说我用那个Internet 来写一个并发的，可能上千并或者上万并发，然后去压一下。主要看的就是想主要就是响应时间成功率这样的数据。
吐槽
太凶了。
那个互联网之初有一个法则叫八秒生死线，不知道有人听说过吗？
听说过。
啊，就是所谓八秒生死线，就是八秒之后大部分用户就离开你了。啊，所以这个是我在新浪的时候的一个特性，就是当时做的一件事，就叫新浪一个页面打开时间非常长，但是我们非常在意首屏的展示时间。实际上首屏展示时间基本上是在2到3秒之间。所以如果你做一个后台的服务的话，你应该看一下整个的这2到3秒的生命周期里边，你每一个 processor 处理的时间该是多少。我自己的经验是毫秒级别是一个可接受的就是范围，如果再高了就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听到忘了
log
OK， 我们的 log 本身就轻，
那我能停一下吗？
OK，
这个刚刚很多资料
看好了，对，
网页来说，你登录在这个视频网站上，
一些细节，
这个也是适合帮
助。啊，视频网站的概念就是另外一个了。如果是视频的话，我们会看一下码流。刚才你看我处理的里边有一个字段就是码流，我们知道给用户交付的码流是多少，是200K、300K、500K BPS。那么我看只要不少于它，其实就可以，就它就流畅了，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日志是以五分钟、半小时、一天做切割的。所以实际上可以很容易的发出一个 map reduce 去算，写成我那样的，就是标准 SPD in SPD out 去做处理的话，你就很容易可以散在很多台机上做 map reduce 了，啊，就是甚至可以在一台服务器上算完，把结果日志往回传都可以，啊 ，OK，
好，这位朋友，
这位兄弟在吗？
来掉了是吧？
嗯，
继续
问吧，
给这边的朋友一个问题的机会吧。
一个多给点吧。
这边问了一个，这边给这边。
我想请问的是西藏陈振先生有没有？是像那个我们在 SAE 上看到有人提供一个服务叫 Prompt， 是定期执行的这样一个。
对对对。
啊，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服务的说明，它现在好像只是能够定期的访问你 APP 上的一个 URL。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有一个点 py 的一个 script， 有一个脚本文件，我希望它能定期执行，那能不能就是用 prompt 来做？
它这个
我希望把它印制到某个 URL 上面。
现在如果按现在的 cloud 实现方案的话，你是必须得是一个访问一个页面的话，这个 cloud 的功能就是定时去访问一个页面。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像 Unix cloud 那种，你去执行一个程序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对你执行那个程序做查核。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支持的是吧？
现在是不支持的。现在因为你要是访问页面的话，这个它已经是被查核过了，就很简单。
谢谢。
这个没人认领啊，
快点吧。
哎，快点。如果是的话，就过来，绕过来，从外面绕过来，然后过来。
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黄东，就是你们有没有对那个视频当中那些广告啊，还有广告那些东西的进行统计啊？有流量进行统计？
统计视频的广告也是我们视频交付 CDN 的一部分。你说单独对它统计是吗？
对啊，你统计一下你们有多少广告是那种垃圾广告，或者占用你整个带宽当中的有多少？
我们投的广告一定不是垃圾广告。
在你们一个视频上是有别人的，然后他们在这个视频上占很多流量。
啊，明白。我们那是另外一套分析系统了，但是那套系统是基本上每小时我会知道，哪些视频播放的情况是什么，然后我看那些视频里边是什么状况，然后再去跟踪它的一些合法性，我们也在看。
这个我们流量占的大吗？
还好吧，大家喜好差不多嘛。
还好，大概多少？
其实如果一定要说，我可以说一下，现在中国50%以上的流量，就50%再多一些流量，其实是电视剧和电影构成的，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然后30%再多一点的流量是这种短视频，就是所谓的 UGC 的视频。
优惠多少？
好，占给
我。
咱们主要说带宽。
你强迫一下他自费。
我
是不劝他人。
那个是我们投的，一定有用，天天放多少我们都知道。这位兄弟没闪现。
还有我想问一下那个洪传英洪老师啊，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在开发下面有用到 Python Write Programming， 然后解决的是就是说已经注册用户从不再提交的去处理问题吗？然后就是你们详细讲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怎么样，然后是怎么进行处理的？谢谢。
对，非常客观。
对，因为在那个对话里面就说，我们有很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课外小站，它会有很多那个 widget， 比如说聊天室啊，那个留言板啊，贴图的那个墙啊， 那些东西都在里面都是一个个的 widget， 然后我们就需要记录下来，比如说每个小站上面放了哪些 widget， 那么我就需要记一个 ID， 然后这些 ID 呢都是在数据库里面，就是说用自身 ID 那么找起来，所以他们的空间是重合的，我就需要还给它加一个 type， 那就是 type 加 ID 它的唯一标识一个 widget。那么这个 type 呢，就是预先定义好的，我们可以定，比如1001是留言板，1002是那个是铁路墙之类的这样子的。那么我就在定义类的时候，比如说定义留言板这个 widget 这个类的时候，我就下面写上我的type ID 是1001，我的名字叫做留言板，大概这样子。然后达到这个对象，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了。但是呢，有些地方呢，我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说我要，我现在我要拿一个留言板，然后我要找到它的类是什么，我要实体化它。那么我怎么才能反过来从一个名字去定位到一个类呢？那么就是刚才演示的代码就是干这件事情的。我在所有的 widget 都是用一个 meta class， 这个 meta class 在定义 class 的时候，它会执行一段那个 meta class 的 init 的方法，在那个里面去设置一个字典，然后就可以通过查找的字典能找到，然后同时它可以看到是不是我已经有也这个名字已经被另外一个注册过了，如果注册的话，它会报错，它会给你查。
房东一个问题，你好，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帖子，它是教你怎么样去屏蔽优步、土豆还有酷豆这种视频网站的前贴后贴广告。他怎么做？就是其实是他把那些请求广告资源的域名全都在 host 里面改成那个 localhost。然后我观察了一下，三家网站里面处理解决这问题最快、反应速度最快的是土豆网。然后我想知道土豆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策略去就是说防止这种屏蔽，或者说用什么策略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现在反应最快的不是土豆，然后是这样的，那个在我们所有的广告投放的时候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的一套广告系统里边它知道你在看什么视频，和你看的历史来去决定给你投放广告，比如说你连续看了三次广告了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小惊喜，再也看不到广告。你连续看到三个相同的广告之后，打死也不再给你看这个广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策略决定的。然后他就知道你看了一个广告了。当你看这个广告了之后，两秒、四秒、八秒、十秒到结束，都会有一些消息报告回来，告诉我你看的广告大概是多少。因为我的广告主对这个是有要求的，他给我付钱，他也要知道，所以我知道有多少人把广告看到了多少，甚至我也知道有多少人投放不成功。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大概在5分钟左右，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了。然后，如果你类似 host 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就是用户做的太凶了，我10分钟就会有一个曲线找到，然后大概就换个域名呗。就是我给你提供了服务，让我活下去吧。是的，因为像我母亲，年岁很大，是视频网站的忠实用户，她轻易不敢动 IE 的，所以她是我们的好用户。你是极端的 geek 的用户，就不多的，真的不多啊。
我妈喜欢用土豆看，
还敢说？其实我妈喜欢看。
所以你应该跟你母亲说，这时候该闭上眼睛休息30秒，对眼睛有好处。
这里的话呢，请允许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要面对摄像机的话呢说几句话。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届的 PY Conf 的活动呢是在网上有全程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呢仍有300多位网友在线收看我们的今天的实时的视频的这个录制的这个节目。那所以说呢，再过一会儿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在网上放一个调查问卷表，我们希望的话所有配合在线看今天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呢能够 配合我们的工作去填写一下这个调查问卷表。你们的调查问卷表将会非常非常的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做好 PI Comp 的这个工作，然后也谢谢你们对我们 PI Comp 的支持。我想呼吁现场所有的现场的观众给一点掌声，给我们在线看视频的这些在线的这些观众们，好不好？谢谢你们。
我想问一下那个新浪的陈老师，那个周琦叫我问你的，帮忙问一下那个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到场的那个我们使用 SAE 有什么优惠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上面上传了我们的程序之后呢，这个是你的实现是放在一台服务器上呢，还是分布到很多服务器？
首先说这个优惠啊，其实大家可能已经拿到那个邀请码了。那个邀请码呢，其实你去，它其实就是一个邀请码。
没钱啊？我还以为终身免费呢。
这个以后会考虑的，这个是可以考虑的。那个邀请码我说一下，那个邀请码你去到那个链接上之后的话。有很多人注册不成功是因为你那个没有 SE 账号，或者说没有设置 SE 的安全邮箱。这个当时设置这个邀请码这个机制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周全嘛，所以我们也正在改，就是说准备用微博的这个认证那个东西，就是说你只要登录一下微博，然后它会自动检测你是有没有 SE 账号，然后有没有安全邮箱，这就会减少一些，会更方便一点。
那就是乱了一台机了，
啊，这个我记得，我记性还可以。是在多台机器了。
啊，语音计算。
对对对。就是说现在测试阶段嘛，可能这个多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量上去的话，是肯定是要在多台机器了。因为这个，如果你是在单机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个机器完蛋了，或者说我们要去维护这台机器，那你用户就请求不了。
哎，你好，那个黄东老师，我问您两个问题，就是因为您是视频网站嘛，那流量跟视频就关系比较大，因为我们知道那视频质量跟码率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关系，就是您那个是怎么做视频的码率的管理的？就同样的视频格式，您都是重新编码定一个码率呢，还是能够根据用一些这种编码的高低特性，比如根据用户的带宽，可以自动调整这个视频的质量？
现在互联网上，就国内的互联网的所有的视频网站都基本有，这几种码率，300K，有的400或者500K，然后700K一兆，很少有提供两兆的，土豆是我知道，唯一提供两兆的。然后现在的状况是，大家都会default默认一种码流给你去交付。然后你可以选择资讯，也可以选择一个默认卡了，他再给你一个提示，你换不换。我们原来想做自适应，后来发现有点神经错乱，比如说我正在看视频，然后我太太正在 BT， 然后呱呱呱降下去了，然后我说停下来，然后调回去，他又 BT 了，又自动降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选择让用户自己调整，那么可能会好一些啊。
哦，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视频我看是用 FLV 格式来传的，就是它封装。那我猜是不是就是一方，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回答，那个流媒体服务器是你们自己开发的呢，还是用一些商业的方案，比如说 Adobe 的方案？
其实那个 FLV 文件名是假的，它是真实的容器头可以识别出来是 F4V 的，啊，就是 F4V 的。
它还是用那个 RTMP 协议传？
啊，不是。在标准的 Flash 支持的协议里边有 RTMP、RTMPE、RTMPT， 还有一个叫基于 HTTP 的渐进式下载的协议。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视频网站都是用这个协议来去提供服务的，就是标准的 HTTP 就 OK。
王老师，我想请请问一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傻。因为我刚才看到 PPT 里面就是豆瓣用了大量的开源软件，开源的框架，然后当然呢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也会比较喜欢用这些开源的软件，但是 豆瓣的话应该现在算一个商业的一个公司，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些开源的软件或者框架用在我们的商业的程序里面，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因为我了解的话，比如说 GPL 的开源软件，如果你用了，那你整个豆瓣是不是也要开源呢？
现在豆瓣已经有很多前台已经全开源了。
这个首先就是豆瓣采用开源软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尽量的去采用就是 LGPL 或者是 BSD 的。基本上我们现在线上所使用的就是一些开源软件，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像 Python License， 它主要是 BSD 的 License 的编程，LGPL 的还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些那个 GPL 的大部分的 GPL 的是应用在就是公司内部网站。就是说它并不对外发布，所以不太大。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是豆瓣的网站上面用了 GPL license 的那个软件的话，其实因为就是以服务这种形式来对外发布，其实也是不违反 GPL 协议的。所以除非你这个软件是用 AGPL 来发布，或者说是 GPL 3.0 GPL 3来发布的话，才会真正的有法律问题。所以呢，即使是商业网站，我以服务的方式对外发布结果，运算结果的话是不违反 GPL 协议的。当然在即使这样，我们也尽量的就是不采用 GPL 的东西来做对外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新浪的陈建，那个在 SA 里面看到 App 现在的那个资源使用上有配额限制吗？如果没有做，这块马上怎么做？
有的，有限制的，就是你访问这个 MySQL 还有那个请求数都是有配额的。
但是那个，因为你刚刚提到有波及问题嘛，那波及的话怎么管理同一个 App 上面的一个资源信息？
这个它是有一个，你这个多机其实就是运行，它只负责运行你这个 app 代码嘛。但在运行之前或者之后，你都可以到一个中心的，类似于一个计费或者是统计的一个 server 上去查询，就会知道你的这个状态。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问 Crown 那个哥们儿的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后支持 back end 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运行那种 Unix kernel 的，就是你 back end 其实就是一段程序嘛。你的如果这个 back end 都支持的话，你是也可以定时的去运行一段程序。
他说是找对吧？
还有哪位兄弟问问题？好，
我想问一下普通网的那个黄东老师啊，就是现在普通网现在已经开始支持那个，就是说像 iOS 的，就是 iOS 设备的客户端播放。但是他在播放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是用这个 WiFi 来播放。官方的这个带宽比较大一点，速度比较快一点，它的码值是很高一点的。如果我现在切换到 3G 的网络，就是说那个蜂窝煤的网络，那你这个带宽就是说变小了，那你的码值是不是会支撑你的小的这个带宽？
我回来了。
在场的知道这个 HLS 叫 HTTP Live Streaming 的人有吗？一个啊，那还是。HTTP Live Streaming， 那你问、okay.
我是知道 HTTP Live Streaming， 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名字声音不错。老师，你的那个它有一个叫 M3U80，它里面是不是罗列了不同的码率的东西？
是这样的 ，M3U8 和 TS 有一个比较大的特性，就是自适应。但是自适应只是在这个视频加载的时候的第一个帧块有这个特性。在头上面，然后如果 M3U8 文件已经加载完，并且帧块做完判断了之后，它就会用 M3U8 里面所有指定的这个块开始去跑了，所以就不能够在中间去做切换了。这是 HLS 本身这个现在已经基本决定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允许用户当时手工去选择变换一下。土豆网的那个。如果你上土豆网的网页，你会看到底下有好几个，就是好几个选项，320P、720P、320P， 你可以手工选。
但是又通过那个，比如通过 iPhone 4来观看的话，那你没得选
呀。iPhone 4，如果你上的是
土豆点 com 的网页的话是有，然后那个 app 现在还没有这个功能。
不是网页，是它直接就是说通过别的那个连接软连接直接并入到你们那个播放的那个界面的。
OK， 我明白。比如说新浪的微博的，对吧？新浪微博里边罗列了三个，
然后今天要抽出今天大奖。
换一下，
是这样的，今天如果要是你今天让你来抽这个颁布大奖，明天去找
比较想操控一切吧，
先来抽。如果今天有问题，明天没有再话再说。今天大奖，待会儿请你上去帮我抽。
为啥让我抽嘞？
因为只有三个那个什么，就三个主办方嘛。
主办方可以。
对，HP Live Streaming 本身没有这个特性。
啊，也就是说，控制层在放在客户端，在我手里。
是的，是的。
好，谢谢。
啊，不客气。
我想问一下潘队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用的云存储是一般的，跟华为的比方可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的话，你那个 Pass 平台现在的交互模式是什么？你说有中央模式的话，是不是跟传统的两个交互模式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跟那个 Debug 是在做合作，因为 Debug 现在它的云存储文件传上去啊，很多文档传上去，它不能预览，所以我们现在是给它做那个云查看，所谓的，就是说你传上去之后让能够去，之后也能够去预览，然后它这个功能可能会逐步开放出来，现在还在一个测试阶段。这是第一个事情，所以它我们是一个深度合作的一个关系。之后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还是说一块，我们现在虽然这个概念一直在提这个云办公，但是我们可能真正能够拿出运营的第一款产品，我们想定位是一个类似于企业网盘的这个概念，一个东西。这块也是我们做的时间最长最久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块是跟他们在合作组织把这块做了一个更加成熟可以达到运营级的一个在线的一块服务企业服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这种如果说用第二个你说 PLS 的话跟那个交互模式会不会回到从前面的模式上？传统的软件交互模式就是说我把软件卖给你，然后呢你在你的自己的机器上装上去，然后的话最多就一锤子买卖，以后我就不太管了，以后你自己要去企业里面要运维人员要配服务器配网络啥都可以把它全部弄起来。现在不是都以后现在的轻公司嘛，像这些东西实际上对很多对我们 IT 公司不成问题，但是对传统公司这是有很头疼的事。所谓这种云计算或者说这种 SaaS 啊或者 PS， 它核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软件，你的部署、你的运行、维护、数据的管理这一套东西，都是由服务商来提供。你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就跟你用那个邮箱一样，你注册一个账号，所有东西都 OK 了。就是这个是新的交互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刚刚说 PAS 的话，只是它对那个最终用户，它其实感受不到，就是对于最终用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哎，我买了我比如说我。注册了你这个办公的这套东西之后，然后我还可以去有选择的，我看哪个应用表库或者是我所需要的，哎，我再装一下，我又当然这个装了之后，它有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笔支付，因为你用一个新的服务，你必然会产生支付。这个支付的话，我作为我最后谁会受益呢？我们可能会受益，因为我们就提供了这个应用它的运行环境，另外。开发这个软件的这个开发商，他也会受到，他也会有一个分成。这样的话，就跟这其实最终其实很简单，跟我们这个手机的这种开发模，那个苹果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对最终用户，他可能这个传统的完全不一样，传统的是不一样。而且你刚刚说是分销模式吗？你刚刚是说，
走极端化模式吗？
对，这个不变，这个其实不变，就是集成商一定会是这样，就是线上线下应用的这种开发模式或者是跟原来是不变的，变的是什么东西啊？是它这个运行的这个托管的这个模式变了，之后还是那个一定还是有集成商，还是有这些东西，这个还是一样的，即便 Salesforce 它出来之后，很多围绕 Salesforce 做服务的一些小公司活下来了。它就是做科技化的一些服务，
而且是需要的，不可能平台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
这是高分高稳定性表现，是非常高
的。刚刚呢，我们在回答这个 Q&A 环节中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陆续送出去了18本书。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将要马上要抽出今天的最终终极大奖，来自盛大哥赞助给我们的一部 Ban Book。这个奖的话呢，我们想请出 C 派 UG 中华网用户组的周大妈来给我们做最后的抽奖。
这人很幸运的，抽到了我强调跟他的首领。
说两句话
就是
看谁的幸运。
对，幸运一定要跟我合作的一样。
谁啊？
不是
谁在吗？在吗？
第一次在不在？第二次在不在？第三次在不在？不在。强烈要求抽一个美啊！这抽了半天，你抽到一个是不是？第一次在不在？不在。
哟，
来！
哇！
景初呢，它也是迫于盛大的这个预算的，上次可以开发应用，以后也争取
用。来，照个相，对呀、啊，跟嘉宾一起、啊，这个。来，我们组个，明天这个时候还会再有另一个进修啊！没想到被天上掉下来的给
砸
了，
捏得像开头发一样的，是吧？
有点像。
如果现在还有问题的话，继续可以问。
太爽了！
也不爽，
这个豆瓣的平台没进去。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的话，我们对整个开源社区的代码啊，这种代码回馈的比较少。然后最近
发的也是发
了一两年吧，然后现在有
好像是100的一批的，我不确定。
然后他
们都但是我看有些人
做了，在公司层面做了一个比较正式的
计划，
或者
是
微信账户，然后做了一个开源的那么一个
两叉的。
我想问一下，豆瓣有这方面的计划吗？比如推出一个豆瓣开源，然后把你们做的一些开源的东西罗列出来，然后促使整个社区啊、促进一个良性循环。
开源的太多了，没发现。
那个当然在豆瓣上关注那个老板的 Black Condo， 豆瓣上常看见的话，就到我们前不久刚刚把GitHub 上面 GitHub/豆瓣这个账号给拿到，因为之前不知道是谁那个注册的那个，导致我们一直没办法用 GitHub， 我刚拿回来，拿回来就是为了布局这件事情的，就是我未来豆瓣的开源软件都会放在 GitHub 这个 organization 底下，对。然后豆瓣对于开源的策略其实就是很简单，只要不涉及到商关的事情的，基础的通用的东西，基础都是可以拿出来开源。豆瓣的一个开源的那个牌子，所以大家可以期待那个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开源项目。
刚看到就是豆瓣的很多服务都是用Python 来做的，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站内搜索是不是也用 Python 来做的？如果方便的话，是不是能透露一些就是相关的技术构架还有使用框架，然后效果？
豆瓣站内搜索挺火的。
豆瓣的搜索
现在已经好了，
一直觉得是其实没有做得很好。来说一下豆瓣现在是用什么，就是这个以前也是像我豆瓣的搜索用沙片，那沙片那个是一个加线的一个搜索，全部
沙片。
那么搜索的这个结构很简单，前端的时候会输入嘛，有几家一个搜索的号，然后这个搜索部门会在后台进行一个下面的一个 query 一个查询，然后通过一个 web service 发
送给澳门带来的，就是你给志愿者们都尝一尝，我专门带来给你们吃的，吃的差不多。
回来展现，其实很简单。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们做了一个增强，就是一个项目。
澳门带来
的。就是、在搜索的时候，如果这个字符串正好匹配到一个
澳门其实它的
当时
它小礼物都是
里面的一个字符串的话，那么就不用去加点，然后直接把优先准备好的搜索结果直接展现出来。比如说你要是搜周杰伦，那么我在里面查到周杰伦哪个是音乐人，那么我就直接就展现出来周杰伦这个音乐人他有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再到下面你去找新闻搜索搜周杰伦哪个地方，会把这个结果第一个就是一般的搜索里面做出来。然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也希望大家能提出一些意见。
就是你那个敲锣打鼓老师的这个出来，
我想问一下，就是冯传林和那个戴明侯，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讲快速迭代持续集成嘛，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在你持续集成的过程中怎么能保证这些新的 features 怎么平稳的发布到生产上去，甚至有的服务可能需要重启服务，那么这样怎么能解决这个让用户感觉网站突然
相当不错的
评价
体验。相当不错。
发布的豆瓣，刚我给了一个截图，是豆瓣那个发布的那个截图，那么它是点按键，然后就可以去更新那个代码，然后在图下面去重启。那么重启的时候呢，它不是说全部同时重启，它是轮流重启。那在一台机器，因为会有很多个 App Server 在后面服务，那么有一台机器不能响应的时候，前端的 load balancer 就会发现这一点，然后就把这个用户的请求重新变成到另外一个 App Server。这样子用户就是说仍然在访问老的那个网站，他没有感觉。那新的服务上线了起来以后，那么新的请求量就会到这个新的 App Server。那么用户就点开了新的页面，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说防止，就是说有一段时间说十秒钟用户不能访问这样。
我这边的这个 stack 发布的形式其实和前面黄老师讲的其实是非常类似，就后面有个 cluster， 然后我们发布新 code 的时候会逐个的去 cycle 一个个的 server， 这样的话就是说对用户来讲几乎我们网站是不会停的。
9点的飞机吧，还有
我有一个非技术问题问一下多半的同学。我前两天是在 V2EX 上面看到有人叫卖盗版点 IM 是什么的域名，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人回来说我手里有个盗版点密，我不太确认啊，具体是什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好利？那其中有一个人回帖说盗版可能不是很 care 这个，我不太确认是不是真的不 care， 还是说后面会考虑
的。哦，没有，中文
域名是吗？域名
叫英文翻译，中文翻译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明天来
是非常高优先级的一件事情。
卢康，
因为我们主要的业务还是网站业务，那么在这个业务上面 ，.com 是最重要的一个域名。那么我们后来就是说做那个音乐，做电台。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 FM 这个对于我们非常有用的。你说和 IM 和 Me 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做聊天工具，我们也不做这种就是个人独占，就是对个人这样子的方式。说现在太强应该问题不太大吧？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再想办法，是不是？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王东老师一个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开始真的不是很久，所以可能要求高的人，所以我就想请冯强林老师帮我问王东老师。那我们大概多领略一下这个高手之间他们的一个。
先回到下一个问题，然后给一点时间给冯强林，让他。准备一下，然后看看，我们就期待下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洪嘉宾老师会用什么样的问题来考验一下黄东老师怎么样？
那给黄东老师一个机会，让他问一下。
好，谁再问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占用点时间。
我想问那个黄老师一下，就是说您那个对于日志分析在行，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公司。对日志分析这种制度上有一些就是说规则，就是说一般说如果是每天都要进行日志分析发现问题，其 时反馈，另一方面就是说，就是制度上有一些保证或有一些措施，另一方面就是说您对这个分析日志有些简单的经验或工具可以分享一下。分析日志。
日志是这样的，首先所有的开发工程师原则上都可以通过一个叫 Panel Server 去连到任何一个他们授权的 Server 上面去，用普通的 User 去看日志啊，原则上我们都是允许的，但是它是在一个非记录的状况下。第二个就是大原则，我只是说几个大原则啊，就是日志应该分为五分钟的，我们管这个五分钟的日志的计算的结果叫准实时的，然后这样的日志计算是由开发团队、产品团队自己来做的，然后这样的日志会在你每小时的方式做汇总和收集到一个平台上面，然后那个平台负责完成一天的，就24小时之后要看的数据，然后那个团队是一个数据团队，它是向全公司负责的，解决所有稀奇古怪、乱七八糟、受不了的需求，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分割。第三个就是日本身的所有的提取的行为都是要经过批准的，就是尤其是业务线的批准，否则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取原始日志。啊，就像原则上来讲，不太可能有人立刻知道，昨天你晚上看了什么视频，这个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详细的日志是一个绝对会被受限的行为，啊，除了临时申请，就像我刚才说临时申请上去看的之外的，所以所有人看到的都是汇集之后的数字的日志。再就是部门之间了，你的权限有一些汇总之后的报表的权限就完了。工具啊，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日志分析的工具只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 AWK， 第二个是 Python， 第三个是 Excel。 微软是一家在这一点上还不错的公司，它出了一个叫做Office for Mac 的东西，还好里边 Excel 的功能比较全。我刚才出的那两道题，那个周琦考走了啊。那两道题我出的原文的原话是，请用 Excel 完成这份工作。我不知道大家理解吗？就是刚才我那道题是，我们可以拿 Python 来完成，但是我出的题的原话是，请用 Excel 完成这件事儿，啊，特别牛逼。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Excel 一般就是说是把转 CSV 然后 Excel 来分析，你说一般就经常用这种方式处理吗？
对，就是我要求我们的数据处理团队在每一个他们的数据报表后面都有一个叫做 Download CSV 的功能啊，然后我们线上比较重要的要做数据分析的，就像我刚才说做数据分析的全部都是 CSV 的文件，然后 Excel 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叫做重新加载，然后指一下那个地方，然后它就把数据load进来，所有东西自动化就会能完成啊。我觉得 Excel 是我所知道的最便宜的，然后最牛逼的、最好用的数据展现和往里边钻的东西啊。
那一般来说，比如说在日志里面发现一些简单的异常，是直接就是可以直接报 bug 过去。可以缓解过去吗？
异常是另外一个概念，异常是就是我刚才说的 STD error， 也就是说 exception 是另外一个渠道。我们的 exception 是利用了syslog 打到 syslog 里面去， syslog 通过一个 UDP 的 rsyslog 到一个中央服务器，一个 IDC 和集群的一个中央服务器，一个过来了之后，这点就会看到，然后这是一个接近实时的系统，有人在跟，尤其是上线的时候，就刚才说发布部署的时候，那是一套一定有人在盯的东西啊。而且 syslog 支持不同的 channel， 所以你可以看不同的 channel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谢谢
啊，不客气。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先问一下那个接意的问题。因为这个
CAE问谁啊？问谷歌啊
？CAE不好意思啊，就是说CAE
因为新浪作为这个服务提供商的话，那么作为开发者来说的话，客户有考虑到这个代码安全性的问题。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新浪目前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保证，比方说开发者提供的代码不会被这个 SAE 的这个相应的工程师能够获取？因为我如果把这个代码放那个地方，然后新浪又能够很容易的能够看到，比方说我给微博开发了个应用，对吧？然后你看到觉得哎这个东西蛮好的，刚好就在我这里运行，就直接拷一下，然后换一个那个界面，你可能就可以推出新浪版的这个应用了。可能我们对这方面还是有一点concern。然后待会儿我再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关于服务器方面的。
这个。这不太好说吧，
你放心我给我干嘛，
这还这么好。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涉及到一个职业道德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这个标准男
一个员工，然后你客户有数据资料，然后我觉得你如果去擅自，就是说你去查看客户的那种私有数据，我觉得这是可以直接被犯了的。
这个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说，现在主要还是靠员工自律以及就是悬在他们头上这把剑，对吧？
其实还可以，就是说有改进的地方嘛，就是说把你的代码降低了。
当然，我们就是作为开发者，希望说我传上来的东西可能就直接经过了一个就是一个程序或者一个系统，它就自动就加密了，然后可能这个系统工程师这边就他可能就看不到直接源码嘛，至少
那加密前呢？
对，那这个再说吧，就是大概先了解一下情况。第二个就是关于问一下那个客户进那个问题，因为好像曾经也别人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那个叫什么？
侯先生的作家，
侯先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刚才在听你讲这个关于 Go Green 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听起来觉得跟那个 GIMP 的这个库好像很类似，然后做的事情好像也比较接近。我想就是我对 Go Green 我对 GIMP 呢稍微有一点了解，但是对 Go Green 没有了解，想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两个库有没有什么异同的地方，或者是说在 Go Green在 Go Green 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杀手锏的一些东西，然后可以比方说让大家偏向于使用 Go Green 而不要使用 GIMP。
首先就说Go Green 之所以大家没有了解不多，其实之前主要是我们内部用的，从来没有开源过，然后是最近开源，然后之后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在社区宣传。像但基本上它原理和现在大家比较能熟知的这些像Gventa 然后包括 Gunicorn 这些东西，这个原理是比较类似。但我觉得 Go Green 这套东西最强大一点是，其实是在我们整个 stack 上面，我们所有的包括 RO 包括我们 cluster 之间的 RPC 通讯，包括明天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会讲一下我们这边使用的一套，就是说generic schema 的这样一套persistence 的 layer， 所以整套东西集成在一起的话，他们都是能够利用到 Go Green 提供的这种 coroutine 的 utility 来达到这个并发性能方面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点是 Go Green 的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一个优势吧。但是有一个 downside， 就是说你可能不光用 Go Green 去做JVM JVM 做事情，可能还是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你要一套东西，整套要全都用下去，那可能会做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
刚才
啊，
这个让我问一下。其实因为那个，其实平时有些时候问什么疑问，一般都会直接问到方面做。我今天就想起来，就是前几天的时候，那个看何赛头发过一个 Twitter， 一个 t 说北方看优酷，南方看那个看土豆。你要想倒过来，就是折磨自己，因为在北方看那个土豆的话，就会一顿一顿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土豆在这方面，就是说一方面是南北互通，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多机房建设上面这边是怎么布局的。
抵制这个说法先。其实
我首先我发明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是在去年12月7号发明的，这个词儿叫慢速比。啊，我据我所知，因为我待过的公司和我的团队的人员的流动，现在应该有将近3家到4家公司在用这个词儿。所谓慢速比，就是指在5分钟之内访问这个网站的用户的总数分之在这个分钟，在这5分钟之内没有达到我们交付速度的用户的比例，这是有这么一个叫慢速比的数字。以我现在所知道的状况，北方地区的联通用户和南方地区的电信用户相对而言，是基本持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可能之前有啊，起码现在今天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多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解决方法有四个。
送的对。
第一个方法是我们去租一个BGP 或者是双线的机房，但是这样的机房它其实在它所属的地方就会体现出不同的性能感受来，第二种方法是新浪之前也用过，就是它不租双线机房，因为双线机房总有一个弱势运营商，它租两个。比如说在北京租2个运营商各一个机房，然后想办法把这2个机房之间打穿，方法很多，方法，我可以出一个最蹩脚的主意，不过今天在直播，OK， 还好吧，这个是因为道理比较说得通，就是说你跟运营商的机房说，我申请一根维护专线。两边都得给你面子吧，然后自己搁一个路由器完成这样的东西。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想好，这个是跑数据交换的，不是跑业务，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就是用公网做再二级的分发。所谓再二级的分发，就是电信一个点，网通一个点，然后中间有一条做数据同步了之后。能够再布 CDN 的网络到下一级去，然后做回源走就好了。但是如果是网页走回源，用 HTTP 头可以做。刚才咱们也说过，就是视频的话就得推了，就不能 get 了。然后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告诉大家大一统的终极解决方案，买一个商业 CDN 吧，别自己干了。但是动态还得。还动态应用可能还得像我刚才说的这样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现在已经六点整了，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会议的话呢已经超时了，所以说的话我想的话刚才这样一个问题呢就作为今天最后一个结束问题，如果现在线下还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在会议结束之后再去找我们这些嘉宾再去问你的问题，然后大家我们能不能再用掌声感谢今天